章，受洗。旷野的先知所传的信息和他奇异的宣言，传遍了加利利全地，风声所及，连最偏僻之处的农民和海滨的渔夫也都听到了。从这般淳朴诚恳的人心中起了最真诚的反应。这消息在拿撒勒也传到了已故约瑟的木匠铺里，那里有一人领会了这呼召的意义，他的时候到了。他撇开平日的工作，辞别母亲，随着那些结队往约旦河去的乡民走了。耶稣和施洗约翰原是钟表弟兄，而且降生的情况也有某种亲密的关系，然而彼此却不相识。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，而约翰则在犹太的旷野成长。在不同的环境里，他们过着隐秘的生活，彼此从没来往，这是天意，免得给人借口说他们曾同谋，互相支持彼此的身份。约翰知道耶稣降生时的种种事迹，他听见过耶稣童年上耶路撒冷，在拉比学校中发生的事，他也深知耶稣无罪的生活，而且相信他就是弥赛亚。不过对这一点他没有确切的把握，这许多年来耶稣一直掩默无闻，又没对他的使命露出特别的凭据来，这就令人怀疑他究竟是否所应许的那一位。尽管如此，施洗约翰仍是抱着信心等候，相信到了上帝预定的时候，一切都必显明。他蒙启示，知道弥赛亚必在他手里受洗，那时必有征兆显明他的神性，这样就能将他告知于天下。耶稣来受洗时，约翰就看出他有一种纯洁的品格，是在任何人身上都未见过的，连他所在之处的气氛也是圣洁而令人肃然起敬的。在约旦河边聚集的人群中，约翰听见过各种犯罪作恶的悲惨故事，也遇见过许多被沉重罪担所压伤的人，却从未接触过有如此神圣影响的人。这一切都与约翰所受的关于弥赛亚的启示相符。然而他不敢应承耶稣的要求，因自己是个罪人，怎能为这无罪者施洗呢？再说，这本是承认需要洗除罪恶的礼，耶稣既无罪虚毁，又何必受这礼呢？耶稣要求受洗时，约翰退后说：“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”耶稣用坚定而温和的权威回答说：“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”于是约翰依着救主的话，领他到约旦河，把他浸在水中。耶稣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耶稣受洗并不是承认自己有罪，他是将自己与罪人视同一体，取我们所应取的步骤，做我们所该做的事。他受洗之后所过受苦横切忍耐的生活，是留给我们的榜样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就跪在岸上祈祷，一个崭新而重要的时代在面前展开了。他现在已经登上更广大的舞台，开始他平生的斗争。他虽是和平之君，但他的将领却如刀出鞘。他来所要设立的国，与犹太人所希冀的恰好相反。他本是以色列一切礼节和制度的基础，却要被人视为这体制的敌人和破坏者。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是他，现在 却要被定为犯法的。他来是要摧毁撒旦的权势，却要被斥为别西卜。地上没有一人了解他，在他传道服务的生涯中仍要孤独行走。他的一生，母亲和弟兄都不明了他的使命，连门徒也不了解他。他虽住在永恒的光中，与上帝原为一，但他地上的生活必须在孤寂中度过。既与我们同为一体，基督必须背负我们罪过与祸患的重担，无罪的主必须受罪的羞辱，喜爱和平的主必须与纷争相处，真理要同虚伪为伍，纯洁须与邪恶共居，罪恶、是非及其所导致的污秽情欲，都使基督的心灵受到剧烈的痛苦。这条血路他必须独自行走，这副重担他必须只身背负。他放下自己的荣耀，接受了血肉之躯的软弱，这救赎世界的重任全落在他一人肩上。这一切他早已看到，早已察觉，他的宗旨却依然坚定不移，拯救这堕落的人类全赖他的膀臂，他就伸手紧紧握住全能者慈爱的手。救主倾心祈祷时，目光透过了天庭，他深知罪恶如何以使世人心肠刚硬，也知道要世人了解他的使命，接受救恩又是何等的困难。他恳求天父赐他能力胜过他们的不幸，斩断撒旦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，替他们战胜这破坏者。他求上帝赐下证据，表明他已在他儿子身上悦纳了人类。天使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祈祷，他们极愿把许诺和安慰的信息带给他们所敬爱的统帅，但天父要亲自答应他儿子的恳求。他荣耀的光辉从宝座直接闪耀出来，天开了，清丽无比的光仿佛鸽子，这适合那柔和谦卑者的象征落在救主头上。在约旦河边的广大群众中，除了约翰之外，没有几个人见到这从天而来的异象。然而上帝灵格的严肃气氛弥漫于会众之间，他们肃静地站在那里，凝视着基督。只见那永远环绕上帝宝座的光辉围着他全身，他那仰着的脸所反射的荣光，是他们从来没在人的脸上见过的。从敞开的天空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上帝发出这样肯定的话，是要使所有目击者生出信心，也是要加强救主的力量去从事他的使命。尽管有罪恶世界的铅油都压在基督身上，尽管他屈身俯救人类，取了我们堕落的人性，天上的声音依然宣称他为永生上帝的儿子。约翰看见耶稣跪着含泪恳求父的加纳，就深受感动。当他看见上帝的荣光环绕着耶稣，又听见天上发出的声音，就认定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记号。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界的救赎主。这时圣灵降到约翰身上，他就扬手指着耶稣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听见的人没有一个能领悟上帝的羔羊几个字的重大意义，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明白。古时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曾听儿子问：“父亲哪，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父亲回答说：“我儿，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。” 亚伯拉罕看出上帝所预备代替以撒的公山羊，就是那要为世人之罪而死的救主的预表。圣灵借着以赛亚也原用这个比喻来预言救主说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只是以色列民众不明白这一教训，其中多人看所献的祭物像异教徒看他们的祭物一样，以为是用来讨好神明的礼物，上帝却要教导他们，那使他们与他和好的礼物是出于上帝自己的爱。那在约旦河边对耶稣说的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也是向全人类说的。上帝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代表，向他说了这话。我们虽有许多罪恶和弱点，上帝并没有将我们当作废物丢弃，他使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悦纳。那降在基督身上的荣光是上帝爱我们的保证，使我们知道祈祷的力量，人的声音是怎样达到上帝耳中，我们的恳求是怎样蒙天庭应允的。地与天因罪而隔绝，断了交往，但耶稣使之重新与辉煌的天庭连接起来，他的爱既环绕着人类，又达到了高天。当我们求帮助抵挡试探时，那从敞开的天门照在救主身上的光辉也必照在我们身上，那曾对耶稣说话的声音也必向每个相信的人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的救赎主已打开一条路，使最贫最重、最穷乏、最受压迫、最被轻视的人都能接近天父，人人都能在耶稣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个家。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看哪，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
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